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我是罗文辉。那请你们几位自己介绍。
大家好，我是文玉。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是苏小燕。
好，我们就查考今天的经文。其实上一回呢，我们查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但是没有查完啊，还有剩下三道问题左右吧。我们就稍微再看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的后半部，就是大概在二十二节以后的经文。那么第二十二节那里就说呢，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然后呢，下文呢就讲到他们在那边呢埋怨了，啊，怎么这个水没水喝，诸如此类啊，他们就发怨言。好，在这边呢，我们就看看这段经文，这里明明的说他们到了旷野只走了三天的路程。哎，这个呢好像太快了吧，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埋怨了，开始呢就是向上帝埋怨。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当时的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才三天的路程啊，现在他们就埋怨了，那你会怎么面对这些百姓，你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呢？
我会觉得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才三天，因为没得喝水，他们就埋怨。甚至如果我们后面的经文发现他们生气到一个地步，是想把亚伦跟摩西给杀死的，所以他们的态度是越来越激动。那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第一时间会呼求耶和华，因为我自己都没水喝，不单单是以色列民没水喝，可能这个不是妄求，这个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东西来的。我觉得像耶和华求，他一定会给我们，但关键在于你的态度不能像他们一样。
那小燕的回忆就是说他呼求神，那两位呢，你们有什么你们不同的回应方法呢？
我觉得摩西可能真的是他心里也会比较难过，就像比较难受，就像小燕说的一样，就是哇，现在我不单是把这些百姓带出来埃及，我还要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哇，没有水喝就要找我，那我可能真的对这些百姓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会不会不耐烦，这样
不耐烦，会不会有点甚至讨厌他们？
对，就是有点讨厌，哎呀，
就很厌烦了，
对啊，
月月呢？
我觉得摩西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整个民族的人他们没有水喝都去追讨摩西，所以他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假设你就是摩西呢，你的回应会是怎么样在那个状况底下？
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的话，可能会崩溃哦，情绪
崩溃。
崩溃，
你会不会辞职不干？
上帝啊，
跑掉。都会，总之都是一些比较反面的反应啊，都是负面的反应。但是上帝的反应当然是很不一样的，那往后呢我们再详细的看。但是呢，我想在这边呢就看看上帝的回应呢，其实很独特。怎么说呢？因为呢，你看第二十 六节啊，其实二十六节以前呢，就上帝已经行了神迹，就把水呢变成甜的水可以喝了。但是我想跳过这一点，想看看第二十六节呢，那边就说，又说，就是神对他们说，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嗯，
那这是上帝的反应，一方面他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可以喝一些甜的水，那同时呢，在这边上帝竟然把律例典章颁布给这些以色列人。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颁布这些命令呢？
其实他在过了红海大概三天的时间，那么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去预备前进的之前，他们就要有一个规矩，有一个律例，才可以去走前面的路
啊。哈，就是说他们准备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
嗯
嗯
嗯他们的身份呢也是有一些改变的，已经是神圣洁的子民，这个身份去前往迦南，所以就像刚刚月月说的，有规矩有秩序，要审查自己有哪里得罪到神。那一方面呢，耶和华是想试验一下以色列人他们实际的状况，道德伦理实际的状况，看看他们有没有遵守律法。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人根本没有办法去遵行律法的规定嘛，就好让他们知道你是不能够靠律法称义的，还是需要靠着神的帮助的。但是呢，我们也留意到，如果之前看过的话，其实很多的律例都是在保障人的生命安全，都是在保障人的健康啊，避免他们在旷野地的时候会遇上疾病啊，甚至会没命。
其实如果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发现在后面的出埃及记很厚很厚的像后面的经文，还有加上利未记啊民数记，这些经文才记载非常详细的律例，对不 对,
对，
很仔细的记载什么杀人啊，什么什么病不能摸，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诸如此类的详细的经文律例典章的内容呢，在下面的经文圣经才会记载。现在我们看这里呢，原来他们是出了埃及，在旷野三天，上帝已经颁布律法。
嗯，
那这里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看重以色列人要听他的话，这个是重点的。
嗯，
你们要一定要听我的话，不然的话呢，其实往后的日子你们就很苦了，会很多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所以听上帝的话，这是首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提出了，虽然经文没有详细的记载，这边没有详细记载，但事实上呢，很早很早之前，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他的规矩颁布给以色列人，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看重的一点。
那罗大哥之前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特别在这个时候颁布这个律法？
对啊，
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开始第一次的开始抱怨了？上帝看到说，可能这些人已经有一点点可能不太守规矩，或者是有可能要走偏了。
对呀，
所以赶紧在这个时候颁布律法，
纠正他们，
纠正他们，
对，马上就纠正啊。上帝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能乱来，一定要听我的话。你听我的话呢，就会得福；不听的话呢，就会很惨很惨。所以上帝不会单言的，不会啊，慢慢来吧。这个事情慢慢来，以后再说。不是的，而是马上就说了。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什么时候都要把上帝的话放在首要的地位，要常常记住上帝的话，而且要实行上帝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好，另外一点呢，我想问问大家的意见，你怎么看呢？这里呢，上帝就说，哎，如果你遵守我的话呢，我的话语、我的律例典章，我就不会把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好像说遵行神的话跟生病有直接的关系，那你们怎么看呢？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之前在马拉那里那个水是苦水嘛，是苦的，可能让他们联想到石灾里面的那个水不能喝水的那个事情，所以那些人就会啊，那些水是苦的，以色列人会觉得会不会是上帝好像惩罚埃及人那样要惩罚我们呢？所以神就让他们 加这个强心针，让他们知道哦，不会的，如果你遵守我的律例的话呢，我不会像埃及人加的那个实在那样加给他们
啊，灾害。所以说只是一种鼓励，你的意思是说
嗯，
我觉得遵守上帝的律法应该跟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关系的。我想到律法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指引，比如说哪些东西不能吃啊，哪些脏的东西不能碰啊，我相信这些应该是跟日常的卫生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特别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没有现在我们这些比较发达的这种医学呀，那他们跟随上帝的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他们去得一些疾病。
对，的确是的，是保障人的身心灵健康。就像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是洁净的，你能吃不能吃，你不能随便的接触死尸，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常识的话很快就会死。
对，
不过我觉得不是所有的洁净不洁净都跟身体生病有关，只是有时候很多神学家都没有发现有一定绝对的关联。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神跟你说不要这个不洁净的你就不要碰，
是
最重要的。
那我想呢，一个关键所在就是他们实在是离开埃及这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有我们所谓的水土不服啊，或者那个地方也真的有一些风土病，我们说就在某一个地方才有的病。那么现在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患上各种疾病。那么上帝就提醒他们，其实这个病呢跟上帝的惩罚或者说上帝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他就故意在这个时候呢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你们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但是有个原则，就是你要尊重我。你尊重我的话呢，我就不会让你们生病，可以保守你们。所以刚才我也同意月月所说的，疾病跟上帝的惩罚或者说神的赐福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不能说所有疾病都跟神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不能这么说。但事实上呢，上帝也真的可以保守我们脱离各种疾病，医治各种疾病的。又或者说呢，这个环境的确也可以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身上，又或者呢，我们犯罪有可能也带来这个疾病。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就好像耶稣也曾经跟门徒谈过一个瞎子为什么会瞎呢，有人就说啊，肯定是他犯罪了，就是这种观念呢，觉得你犯罪就有病。那耶稣就说不一定的，但是上帝呢也可以通过实际上你身体的一些毛病呢去表达他对你的关怀啊，对你的医治啊，这些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多留心，当我们关心别人的生病或者是我们看自己生病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就说啊，这是神给我的惩罚，不一定的。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如果神不允许的话，疾病是不会生在我们身上的，对吧？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就查考这个十五章呢，就到这了。我们先歇会儿，然后呢，开始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宴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好，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了。好，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呢，如果我们集中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话，第一节到十二节，哇，已经是很长的经文了。那如果你们大家有准备做过一些功课的话呢，你这样看看第一节到十二节这边有两个字，哇，常常出现的是什么字呢？
埋怨和怨言。
对，怨言，
怨言，或者说发怨言，哈，可以说三个字啊，
出现了六次了。
哇，你数过？
我数到八次，
你数到八次了？
我数七次哦，
到底六次还是七八次啊？
让听众朋友自己数。
啊，对对对对，听众朋友自己数数啊，可能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啊，
不同译本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好，六七八次，你看十二节经文，哇，已经出现起码有六次那么多。啊，怨言呢？可想而知呢。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其实离开埃及才两个月的时间，已经呢发那么大的怨言。那我想问问摩西和亚伦这两位领袖啊，他们是怎么回应这些以色列民的怨言的呢？
对，首先我们得看一下为什么他们会发怨言，因为还是解决不了喝的要求，觉得埋怨没饭吃，
都是吃啊喝，
都是吃喝的问题啊，所以大逆不道的说，宁愿呢就是违抗神的吩咐死在埃及，也不愿意在这里死，也不愿意离开。但摩西怎么样回应他们呢？就说啊，你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去发怨言呢？
嗯嗯嗯，
对吧？你的对象应该是上帝，而不是我们。
对，这是摩西跟亚伦的他们的表达，就是为什么向我们发怨言呢？你要发怨言的话，直接向神发吧，对吧？
嗯、搞错对象了，你们。
对，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真的，真的。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骂一个人，就觉得他对我不好，那么当然就骂他了。但是原来摩西说，你发怨言是应该向上帝发，那。上帝又怎么回应这些以色列民的他们的怨言呢？
上帝跟以色列民说，我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然后我会给你们东西吃的。
那为什么上帝说我听到你们发怨言我就给你们东西吃，为什么上帝不是说岂有此理向我发怨言啊，然后他发怒惩罚他们，为什么不是这样？
我觉得上帝可能也觉得这个怨言呢多少有一点合理性，就毕竟出来走嘛，要喝水要吃饭，这也是人的一个基本需求，所以上帝也没有说立时就发怒，而是说就把一些粮食啊，把这里玛拿和鹌鹑就给他们了。
神还是很怜悯人的软弱的，他们才刚刚出来两个月，吃的喝的一些基本的需要，所以神就供应给他们了，
很体恤他们。其实我们刚刚提过，就是假设我们就是摩西跟亚伦的话，肯定我们的回应就是非常负面的，我们的反应就是生气啊，就是恼怒啊这些。但是上帝的回应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反而是很体恤他们的需要，吃嘛喝嘛，这些都是很贴身的很实际的事情，他们缺了这些，那么上帝呢就马上说，哎，你们的怨言我听到了啊，你们投诉我我听到了，但是我不会生气的，马上给他们吃的。那好，我还是想回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一点，就是摩西呢他两次这么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呐，你们向我发怨言，其实呢不是向我或者是亚伦发怨言，而是向上帝发的，你们这些怨言是直接向上帝发的。那我想问问，到底向人发的怨言跟向上帝发的怨言有什么分别呢？
我想如果是针对这个独立的事件呢，摩西并不是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卸给耶和华，就说你们要生气要发火气你就通通去找耶和华，不要来找我，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希望以色列民在这个阶段已经要明白到底是谁领你们出埃及，不是我，不是我兴风作浪，不是我跟亚伦的主意，而是出于耶和华。只要你知道这个旨意是出于耶和华，你就没有必要去发怨言，因为经过以前这么多次的带领大能你都见到过了，为什么还要担心他会让你们饿死让你们渴死呢？
对啊，摩西说了两次我们算什么，其实摩西只是神的代言人，他也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所以就是神让我摩西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当初是以色列民要求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他们也不是，以色列民也不是求摩西，是求神，然后神差派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只是可能以色列民为什么会向摩西亚伦他们发怨言呢？ 因为他们看不见神嘛，但是摩西跟亚伦就活生生的在面前，所以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埋怨的对象。
对，这很好的提醒，从第一天开始是以色列民他们主动去呼求的，是神听见这个苦情才有以下这个计划。也许他们是没有意想到原来离开埃及还更苦，如果不是那么苦的话，他们未必会发怨言。
是，所以说小燕跟小月月月你们两位的看法都是一致，就是说摩西跟亚伦通过这个以色列人发怨言这个事情呢，就让他们的那个注意力回到上帝那边，就看这是上帝的带领。
我觉得是可能以色列民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他们发怒的对象是什么，然后摩西就提醒他们，其实你们发怨言你不是向我发的，而是向神发的，就是让他们清楚对自己的内心，
让他们明白他们发怨言的对象其实是上帝。这是刚才我说的了，你们两位的意思都是说希望他们的眼光，以色列人的眼光呢，再回到上帝的身上，要注目看上帝，而不是看人对你不好啊，这样子。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带领他们穿过非利士人地区走捷径离开，不是更快吗？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其实我们都会有过发怨言这经验了，我们都会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原来我发的怨言原来不一定是对着那个人呢、啊？我也是向上帝发怨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呢？想过呢？
确实有，我曾经跟一位牧师讨论过这个问题
啊。
我问他，基督徒应不应该埋怨神？感觉上好像是大不敬的一件事情。那他让我看一下旧约圣经，其实有很多的人物，包括诗篇里，你都会见到很多抱怨的、埋怨的经文，是可以的。他说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不必在上帝面前去掩饰任何的情绪。你生气，你不开心，你难过，你是可以向他抱怨，但不要持续，不要到一个地步是让你远离神，甚至敌视他，甚至质疑他的存在，那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了。
那小燕，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向上帝发怨言，那文玉呢？你觉得你有没有尝试过？真的，我现在是向上帝发怨言。
有啊。其实我曾经也不能说尝试吧，就是在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比如说真的是跟某一个人可能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当然我不会说去说这个人不好或者怎么样，而是会想到说，哎呀，我说上帝，其实是不是你真的把这个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来经受这样一个比较难受啊，比较
操练你，
操练我呢？是不
是？
哎，对，上帝，你是不是故意搞我呢？啊，有这样的时候。当然，在经过祷告啊，经过自己的也一些安静下来，不再抱怨的时候呢，仔细去想，其实这种安排可能也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这些困难，或者是这些让我们不太舒服的人存在，那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办法成长。
对啊，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个家里？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
没得选择，
我不可以选择。其实你在埋怨你的家的时候，你就是在埋怨上帝。为什么上帝要给你出生在这个家里？为什么我的外表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外表我不可以去控制选择。
对，
所以你埋怨一些你控制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埋怨上帝。
的确是，我们会有一个错觉，觉得每当你患难的时候，上帝总不在的，他不会同在，他可能会颜面不顾，或者他故意要惩罚你，就是让你经历这些苦难，
就觉得自己很孤单，
对，让你得到教训。就可能我们真的会有这个错觉。
但是这个向上帝埋怨或者说向上帝发怨言这种行为，我想对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讲 都是难以理解的，
感觉怪怪的，好像真的大不敬。
对啊，觉得上帝那么高尚，那么哇伟大的上帝，我怎么可以向他发怨言呢、啊？通常我们就憋着，不敢吭声。其实这种憋着，就其实是死人呢、啊。这股气憋着肚子里面，其实对心理啊，我们的心理是很不健康的一种做法。但是怎么去表达那种向上帝发怨言，怎么宣泄呢？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学习。
我觉得可以参考诗篇，
对，哀歌里头有很多的篇幅是讲到的。他中间一开始当然是抱怨啊，痛苦啊，要诅咒他的仇敌，但马上就会转回过来，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的心态已经因着神的帮助而改变了。在多困难的时候，在抱怨过后，他还是坚定自己的信仰。他相信，就像这里，他相信神听到他的苦情了。
是是，
一定会帮他，只不过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总之就是不能像以色列人这样，然后去埋怨这些神的代言人。
是，不能胡乱的骂人。
对对对、
啊、对对对，
把那个愤怒推给某一个人。
对啊，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生气，但是不能就是犯罪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生气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我们也可以向上帝生气，因为上帝愿意听我们发怨言的。那我想我们可以学习一种发怨言的一种做法呢，就是把你的怨言变成你的祷告。你试试看，直接的跟上帝说话，就好像我们平时说，上帝啊，求你医治我的疾病啊，上帝求你赐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就用这种态度把你的那种怨气发泄给神去听，直接的讲，把你的那个感觉直接的表达出来。我想上帝不会因为你这样向他表达就马上惩罚你的，他会很愿意听你的祷告，因为你真的是出于内心的祷告啊，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我们几个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真的经过祷告以后，你会突然发现是不是圣灵的提醒，基督徒是没有苦难的豁免权的。
对对对，
你必须得经过一些困难，就像刚刚也提到过，如果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你总是感觉不到神的大能。但如果经过一个大的灾难、大的意外，得到拯救之后，哇，你就哈利路亚，哇，神你真的很厉害，原来你的大能，你施恩救了我。
是的，当然我们不要刻意的求这个大灾难，不是这样子。但是难处的确会有，压力的确会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把我们的心胸呢打开，好好的向神祷告，把你的那种不好的心情也表达出来，宣泄出来，上帝呢一定会照顾你，一定会解开你心里面那些结的。好了，今天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还有一大段，好，下次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主耶和华战，你们只管静默，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你们只